今天要查的这段圣经呢，有点长，所以，待会儿读的时候，这个会找几位弟兄姐妹帮我一起读一下。然后，今天要学的呢是《创世纪》的第36章。《创世纪》之前我们提到过，主要是有三个主人公。从刚开始讲亚伯拉罕的故事，然后讲雅各的故事，然后是约瑟，是主要的这个。我们说到列祖的这个故事，在创世纪里面主要就是这三个人。从这个36章之后呢，其实整个创世纪的重点就要转到约瑟这个人的故事上了。约瑟这个故事的章节跟亚伯拉罕故事的章节的数量是很相似的，大概都有10几章。所以从约瑟开始，一直到创世纪最后结束，就是整个创世纪最后的最后一个主人公。那雅各的故事呢，大概有7章左右。但是在雅各和约瑟的这个故事转切换之间呢，有这么一个36章，整整的这一章在讲雅各的哥哥以扫的事情。神为什么要给以扫整整的一章来讲他的后代和讲他的这些事情呢？神在启示摩西的时候，似乎是特地的要让摩西不要忘记交代雅各的哥哥以扫和他的这个后代的这个事情。这个后代他这个交代他有什么意义呢？主要就是为了让世人知道耶和华当年对利百加所说的话，就是两国在你腹内，两族都要从你的后代而出。然后人们就会拿这个族和另外一个族去做对比。那为什么其中一个得到了神的祝福，另外一个没有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查经学习的这个主要的内容。但是从这整个的这个36章的记载当中，我们也的确能看到以扫的这个后代的的确确也成了大国，成了一个大族。所以神当时对利百加的这个应许呢，确确实实的是实现了。但是这其中更重要的一个我们要做的观察，就是作为一个不敬虔的神的后代，和他的这个亲兄弟雅各相比，以扫他到底有哪些不一样？在读36章的时候，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会读到一大串非常不熟悉的名字，绝大部分的这些名字在圣经后来就很多就再也没有提到过。但是在作为神的这个救恩史的这个交代和这个整个的完整性上来说，这一段仍然是很不可或缺的这个内容。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摩西当时把这些名字记载下来的时候，这些名字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应该是很熟悉的。以扫的这个后代里面的很多的民族跟以色列人还是有很多的相当多的交集的，而且我们看到很多记载的这个名字呢，都是族长还有王之类的人名，都是很有名的人物。所以在当时的人看来，这几个名字就是简略的把以东诸族的结构和历史给写了出来。所以接下面我们会一同的去。读一下这个经文，但是因为这个经文一是很多，二是大部分都是名字，所以在读之前的时候，我们先捋一下这个经文的这个结构。经文的第1到第5节呢，交代的是以扫他的这个妻子和他妻子给他生的这个儿子们。6到8节讲了一件事情，就是以扫决定带家人离开迦南地，前往西尔山这个地方。9到14节呢，是继续的交代以扫的这个儿子和他孙子辈的那些人，继续的交代以扫的这个后代们。15到19节里面专门在他的后代当中提了一些做族长的那些人，就是后来他们估计都发展出了自己很大很强盛的民族国家的那种。然后到20到30节呢，交代了一个并不是就是雅各和以扫后代，交代了一个西尔山本地当地的原住民叫何利人希尔这个人的子孙。你从这个人名字大概也能看出来，希尔地这个地方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人的名字而得名。交代这个人的这个子孙呢，也是有特别深意的。我们今天查经的时候会讲到的，这个人他不是跟以扫毫无关系，这个人他是以扫的妻子，这个阿赫利巴马的一个太爷爷，就是他爷爷的父亲。 希尔他的这个儿子里面有一个叫即便的，然后在第二节里面提到过说这个即便呢是阿赫利巴马的爷爷，然后即便有一个儿子是亚拿，这个人就是阿赫利巴马的父亲，啊，所以能看得出来希尔在当地是非常有权势的这个大家族。然后到31到39节呢，就交代以东诸王的名字，然后最后的40到43节交代了以东的几个族长的名字。所以这个是今天要整个查的这一段经文的大概的结构，所以待会儿读经的时候呢，就是，我就找几位弟兄姐妹，每个人负责一个部分，就是把这个给经文给大家读一下，伟杰能不能帮我们读第一部分1到5节？
可以，我开始了哈。
好，然后
以
我
扫
把
就
这个
是
先
以，
发。你开始吧。
以扫就是以东，他的后代记在下面：以扫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就是赫人以伦的女儿亚大和西魏人即便的孙女亚拿的女儿阿合利巴玛，又娶了以实玛利的女儿尼拜约的妹子巴什莫。亚大给以扫生了以利法。巴什莫生了流便、流尔、阿和利巴玛生了耶乌斯、亚兰、可拉，这都是以扫的儿子，是在迦南地生的。
谢谢魏姐，然后蓉蓉能不能帮我们读一下第二个部分，第6到第8节？
好，以扫带着他的妻子、儿女与家中一切的人口，并他的牛羊牲畜和一切货财，就是他在迦南地所得的，往别处去，离了他兄弟雅各，因为二人的财物群畜甚多，寄居的地方容不下他们，所以不能同居。于是以扫住在西尔山里，以扫就是以东。
然后，J 能不能帮我们读一下第3个部分9到14节？
以扫是西尔山里以东人的始祖，他的后代记在下面。以扫众子的名字如下：以扫的妻子亚大生以利法；以扫的妻子巴什莫生流尔。以利法的儿子是提曼、阿莫、许波、加旦、基内斯。廷娜是以扫儿子以利法的妾，她给以利法生了亚玛利，这是以扫的妻子亚大的子孙。流尔的儿子是拿哈、谢拉、沙玛、米萨，这是以扫妻子巴什莫的子孙。以扫的妻子阿合利巴玛是即便的孙女，亚拿的女儿，她给以扫生了耶乌斯、亚兰、可拉。
哦，然后，袁静可不可以帮我们读一下15到19节？
以扫子孙中做族长的记在下面：以扫的长子以利法的子孙中有提曼族长、阿抹族长、喜波族长、基纳斯族长、可拉族长、加坦族长、亚玛利族长，这是在以东地从以利法所出的族长，都是亚大的子孙。以扫的儿子流尔的子孙中有拿哈族长、谢拉族长、沙玛族长、米萨族长，这是在以东地从流尔所出的族长，都是以扫妻子巴什抹的子孙。以扫的妻子阿哈利巴玛的子孙中有耶乌斯族长、亚兰族长、可拉族长，这是从以扫妻子亚拿的女儿阿合利巴玛子孙中所出的族长。以上的族长都是以扫的子孙，以扫就是以东。
好， 然后二可能不能帮我们读一下20到25节。
那地原有的居民何利人希尔的子孙记在下面，就是罗丹、素巴、吉便、亚拿、底顺、以查、以山，这是从以东地的何利人希尔子孙中所出的族长。罗丹的儿子是何利、希曼，罗丹的妹子是廷娜，索巴的儿子是亚勒文、马拉霞、以巴路、四波、阿兰，即便的儿子是亚雅、亚拿，当时在旷野放他父亲即便的驴，遇着温泉的就是这亚拿。亚拿的儿子是底顺，亚拿的女儿是阿和利巴玛。
好，然后不好意思，这个部分其实有两，我分成了两页。那个ARK能不能26到30也帮我们读一下？
底顺的儿子是辛旦、伊什班、伊兰、基兰；以查的儿子是披汉、撒番、雅干；底山的儿子是乌斯、亚兰。从何利人所出的族长记在下面，就是罗丹族长、素巴族长、吉便族长、亚拿族长、底顺族长、以查族长、底山族长，这是从何利人所出的族长，都是在希尔地按照宗族做族长。
好的，然后吴迪能不能把以东诸王这部分31到39节给我们读一下？
以色列人为有君王治理以先，在以东地做王的记在下面。比尔的儿子比拉在以东做王，他的京城名叫廷哈巴。比拉死了，波斯拉人谢拉的儿子约巴接续他做王。约巴死了，提曼地的人户山接续他做王。户山死了，比达的儿子哈达接续他做王。这哈达就是在摩亚地杀败米甸人的，他的京城名叫亚未德。哈达死了，马士利家人桑拉接续他做王。桑拉死了，大河边的何利伯人何利伯人扫罗接续他做王。扫罗死了，亚格波的儿子巴勒哈南接续他做王。亚格波的儿子巴勒哈南死了，哈达接续他做王。他的京城名叫巴乌，他的妻子名叫米西他别，是米萨和的孙女，马特利的女儿。
然后还有最后一个部分，这个以东诸族长，这个地方，冬晴在不在？
哦，我在。
哦，冬晴能不能帮我们读一下40到43节？
从以扫所出的族长，按照他们的宗族、住处、名字记在下面，就是廷纳族长、亚勒瓦族长、耶贴族长、阿和利巴马族长、以拉族长、比嫩族长、基纳斯总长、族长、提曼族长、米比萨族长、马基迭族长、以兰族长。这是以东人在所得为业的地上，按照他们的住处，所有的族长都是以东人的始祖以扫的后代。
谢谢。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查的全部的这个经文的内容，很长，而且在以往，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我读经读到这样的经文，一般都会很快的读过去，很少能在这里面能够抓到什么信息。但是今天我们就仔细的来看一看，这样的一个记载里面，神到底想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教导。在讲这个今天的主要的几个议题之前呢，我们首先去先说一个有一个小小的解经的难题，就是在这个经文的记载当中，所提到的以扫的这个妻子们的这个名字呢，是有不同于创世纪26章和28章的记载的。在创世纪26章 34节的时候提到说，以扫40岁的时候娶的那两个赫人的妻子，一个叫做比利的女儿尤迪，然后第二个叫做以伦的女儿巴什摩。在创世纪28章第9节，就是当以扫知道他的父母因为他娶两个赫人的妻子，然后为这个事情整日忧愁之后，他在这两个妻子之外又娶了以实玛利的女儿嘛。然后当时提到说，以实玛利的女儿尼拜约的妹子，在28章第9节的名字叫做马哈拉。那在这章里面所提到的这些名字呢，对不上，而且有些可能会 confusing。第一个女赫人比利的女儿尤迪，在这个表里面，本章和其他地方创世纪26和28章的经文出处呢，左右两边我分别的给对照起来。在这章里面叫赫人以伦的女儿亚大，然后呢，赫人比利的女赫人以伦的女儿巴什抹叫赫人以伦的女儿亚大，赫人比利的女儿尤迪叫做西魏人祭便的孙女亚拿的女儿阿赫利巴玛，然后而尼拜约的妹子以实玛利的女儿呢，在28章里面叫做马哈拉的，在这个地方反而叫做巴什抹，跟创世纪26章里面记载的这个赫人以伦的女儿巴什抹的这个名字相似，一样，不是相似，就是一模一样。所以在这个解经问题上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这个解释，唯一的理解就是说这些人当时的人很有可能就是有多个名字。所以这个可以根据他们的这个，一个是赫人以伦的这个女儿吧，这个明确说过，所以这个亚大和巴什摩应该是同一个人。那一共有两个赫人的女儿的妻子嘛，然后另外一个这个西魏人即便的这个孙女和这个赫人比利的女儿应该就是同一个人，而以实玛利的女儿呢，虽然一个地方记载叫巴什摩，一个地方叫马哈拉，他们两个应该也是相同的人。这个在那个时候应该也不是特别奇怪的一件事情，因为那个时候的人都没有姓嘛，所以在提到一个人名字的时候经常要提到一些很多其他的这个人名，就比如说在前面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说这个祭便的儿子是亚拿，然后后面专门又提到一个当时在旷野放他父亲祭便驴遇到温泉的就是这亚拿。这种事情被提出来往往就是为了让人可以区分相同的亚拿，这是哪个亚拿呢，就告诉你说哎，遇见温泉的那个亚拿。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如果一个人有不同的这个名字应该也是挺常见的一件事情，而在圣经里面名字呢一般对于一个人的这个品质和属性是一个很有代表性很有概括性的一个标记和一个符号，所以一个人有多个名字呢，应该是最合理最有可能的这个解释，除此以外没有什么，实在是没有什么其他更好的这个解释。所以在这个我们继续查下之前呢，首先把这个小问题给大家指出来。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主要的思考的让大家思考的问题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在之前读经的这个时候有这么几处我标红的，以扫就是以东，在第一节以扫就是以东，第8节又出现了一次以扫就是以东，再到第19节的时候又再次出现了以扫就是以东。都说这个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就是为什么要圣经在这一章里面就是要三次强调这件事情呢，就这个事情显然是神特别想要以色列人和后面读这个圣经的这个人能够记住的这个事情，就是以扫就是以东。以东的这个名字就是红的意思以东的这个名字就是红的意思。那来源呢就是当年以扫他为了一碗红豆汤把自己的长子名分给出卖的这个事情，他的后代因此叫做以东人。以东人在后来跟他的这个后代跟以色列人之间呢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交集的，绝大多数的时候他们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都是很紧张而对立的。还有人解读说这个以东这个名字的来源呢说可能不是红豆汤，因为在创世纪25章25节的时候讲到利百加生育先产的也就是以扫身体发红， 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了这个名叫以扫，然后以扫呢就是有毛的意思。那圣经对这个新生儿的记载里面就记载了两个特别的地方，一个就是身体发红，一个就是浑身有毛。如果说以扫这个名字是根据其中一个特点起的啊，那根据另外一个特点，也就是身体发红，那取另外一个名字或者别称似乎也很正常，以东。但是呢圣经这有可能以东这个民族的后代他们可能是这么理解为什么自己叫以东的啊，他们可能不会把这件事情跟红豆汤那个事件给关联起来，因为红豆汤这个事件是一个很荒唐的一个事情，这不是一个很光彩的事情，所以作为他后代的话应该不会想要把这个事情作为自己这个民族名字的由来，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第一次管以扫叫以东的时候是在25章30节，25章30节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以东就是红的意思。圣经里面在这个地方讲的是非常清楚的，也不管以东人他自己为什么管自己叫以东，但是在神的眼里面以扫得了以东这个名字就是因为红豆汤这个事件，这个在圣经里面记载的是很清楚的。所以一直到今天我们提到以扫这个名字的时候，圣经提醒你说以扫就是那个以东啊，你一想到了以东就想到了红，一想到了红就想到了以扫为了一碗红豆汤把长子的名分卖了，然后他这个人就永远的跟这个荒唐事给永远的给联系在了一起。这也是圣经里面反复提到以扫就是以东的这个原因之一。在这一章里面你会看到记载了这个以扫繁多的后裔，非常壮大的这个家族，而且之后我们还会讲到他还攀上了西尔本地一个非常强盛的一个本地的土著家族，他的后代里面有极其多的族长，有非常多的王。而这个时候雅各的后代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之后在查经的时候就会查到，这个时候雅各的后代正在迦南地因为饱受饥荒的这个折磨，然后过的日子是远不如他们风光的。而且后来因为约瑟的缘故他们举家搬到了埃及去，后来在埃及又受苦又被奴役啊，这是雅各另外那支他们的后代在同一个时间经历的事情。跟以扫的这个后代相比，雅各的后代看上去怎么都不像是那个真正承受了长子祝福和神的应许的那一半的那个样子。相比而言以扫的这个后代他强盛兴旺，这个差相比起来差的实在是太远了。但是神在这个地方还是三次的提醒人你看以扫这个人在地上是多么的强盛，你看他后代是多么的繁多，但是他就是当年那个为了一碗红豆汤卖了自己长子名分的以扫。这个事情要是人知道，是要人知道长子的名分神的祝福确实不在以扫这里了。从亚伯拉罕开始那个从神而来的这个应许的的确确的在那一次的红豆汤事件里面转到了雅各的身上。这件事情固然荒唐，但是的的确确是发生了，而且在神那个地方是算数的。因此三次提到以扫就是以东，以扫就是以东，以扫就是以东啊！你再怎么强盛的这个后代，你的命运跟这个名字后面的那个故事里面说的一样，已经没有任何长子的这个祝福了。然后在这个里面有人提到过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是因为红豆汤事件的话，说把这个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就叫以东，这个为什么叫他红呢？就是为什么不叫以扫吃喝或者叫他汤呢？这个问题其实也有他的，或也有他的这个也挺有价值的。因为我当时我们想以扫是从田野间打猎回来累昏了，他回来当时在看到那碗红豆汤的时候，第一下抓住他的还不是汤的味道饿的这个感觉，而是汤的这个红色，就是那是他眼睛所能看见的那是在那一刻对于以扫来说是他最直接的接受到的这个感官的冲击在他要累晕的那一刻的时候，他看到眼前的这个红汤，他觉得什么都不如眼前的这碗红汤能给他带来立刻的这个满足。所以雅各趁机要求说你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他的时候，以扫觉得很无所谓 尤其是当他有一个非常迫切需要得到满足的一个需求的时候，那个看不见的长子的名分相比就能在眼前看见的这个极具视觉冲击力的这个一碗红汤相比，那看不见的长子名分简直是一文不值。在这一刻的这个价值判断呢，显示出了姨嫂她的一个特质，她的这个特质在今天她所做各种各样的决定里面，我们要学的她这个做其他的决定里面，我们能看出来一直贯穿她的生命始终，就是她就是要被眼能眼见的事物所驱使，她的这个做事情的驱动力基于眼所能见的事物。所以姨嫂就是以东，就是红的这个意思，这种看重是眼前可见的这个事物的这个特质啊。其实这样的特质我们不光能在姨嫂身上看到，我们在罗德身上也看到过类似的表现。当罗德选择要去哪个地方定居的时候，创世纪十三章当时是怎么写的呢？说罗德这个人举目看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举目看啊，从约旦河的全平原到索尔都是滋润的，所以那个地方看着特别好，悦人眼目，所以最后他就去了那个地方。夏娃在被蛇诱惑吃树上的果实的时候，圣经怎么记载的？在创世纪三章说那个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也悦人眼目，看着好看，让人看着就觉得好，所以他也夏娃也违背了这个神的这个旨意，吃了这个禁果。而雅各呢，雅各他看重的是长子的名分，看重父亲的这个祝福，甚至母亲利百加提议让雅各去骗取父亲的这个祝福的时候，雅各他自己其实当时表达了他对于自己的这个欺骗行为有可能会招致诅咒的这样的一点点的这个忧郁，就是忧虑。但是你能看到他所看重的这些东西呢，都是看不见的，是不能带来什么眼前利益的。尽管雅各和姨嫂他们各自在道德上都是有缺陷的，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红汤的这个事情里面，可能会还有的时候从人的眼光上好像姨嫂才是可怜被骗的那一个但是他们在这条线索上，就是他们在这个整个所看重的这个事情上面不同的这个价值取向，在他们晚年的人生以及他们子孙后代的这个人生当中是越来越多的可以显出巨大的这个差异。在前面几章的分享里面我们其实讲过虽然雅各我们不停地提到说他把姨嫂的长子名分给骗了，给骗走了，但是姨嫂实际上是继承了以撒所有的遗产的在现世的这个物质的生活当中呢，对姨嫂而言他其实没有任何的损失雅各骗了长子的名分之后，骗完之后就逃走了，就二十多年以后就一直在舅舅拉班家那边，一直那长子能继承双倍遗产，这个骗走了长子的名分这个人逃走了，其实以撒所有的财产都给了这个姨嫂而今天我们在三十六章看到说姨嫂要离开迦南地的这个时候呢，说他带着妻子儿女和家中一切的人口，并他的牛羊牲畜的一切的这个货财离开了这个迦南地，然后把这些所有的财产都带到了西尔山他的这些财产都是从西尔山都是从迦南地那个地方得来的，但是他不要在那个地方待着而他能征服西尔山最终并在那个地方能够称王同样显示出了他势力上的一个相当的强大。所以姨嫂家在希尔山兴家立业的时候，雅各家还在迦南地支搭帐篷，而且内外都危机四伏到后来以东的诸王在希尔山一带称王称霸，当时以东我们之后会稍微讲到是非常富饶而且军事外交都极其强盛的一个国家，那个时候雅各全家在埃及地给法老打工做奴隶而应许之地呢连个影子都看不见。所以姨嫂所做的这个选择，无论是当时卖红豆汤的这个选择，还是从迦南地搬到西尔的这个选择有这个选择其实从人的眼光来看根本就不可笑我们刚才说这个红豆汤事件是一件荒唐的事情，从 树神的人眼里面看，为了一碗红豆汤把这么重要的神的应许丢掉，这固然是荒唐的事情。可是我们讲以扫这个人呢，他价值判断只基于自己眼目所能看的。这世界上现在有好多的人其实是跟以扫一样的，只基于自己眼目所能看的这个事情，以这个标准来看的话，以扫的这个一生，包括他后面多少代的这个人生，在我们今天看来都是相当成功的人生，根本就不可笑，根本就不荒唐，成功极了。而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其实也面临很多跟以扫一样的选择，有时候很多爱主的这个弟兄姐妹经常会很积极的参加教会的活动服侍，很多时候是得不到不信主的家人的支持和认可的。有时候跟我父母说，我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就是周一要参加这个查经活动，周二要参加那个祷告活动，然后周三要参加那个查经活动，然后把这些事情都跟他们说，他们听了以后他们会非常的担心，他们听了之后一点都不觉得这个好，他们就开始说什么，哎呀，这个信仰这个东西信心是挺好的，人有信仰是挺好的，可是你别信太深了呀，说你这个在他们这个眼里面，如果这些晚上的时间你花在休息，花在锻炼，花在工作，甚至跟朋友聊天吃饭，这些一切的这个事情上面都比参加教会聚会更有意义，因为前面的这几个活动的好处都是肉眼可见的呀，而教会的聚会是没有什么直接肉眼可见的好处的。面对这样的压力，可能也不只是来自父母，有的时候你同事叫你周日一起出去玩，你因为敬拜所以不参加，损失的是眼前你能看见的跟同事拉近关系的这么一个机会，这个也是压力，而且这个压力有时候也会很大。甚至还有更严重的，在国内有些时候有的工作岗位你如果想要当就是有的时候表现特别好的这个积极分子有些人就会说就拉你，就是你的领导就提拔你要入党吧，这个入党的当了这个积极分子，有些这个职务你入党了就可以把你再提得更高一些了但是有些人会因为信仰的这个原因就坚持，你损失的那个时候是眼前真真切切能看到的这个事情，但是我们仍然要坚持，因为神要使用我们这个生命的话，在很多的情况下都会看到那些我们以为我们为了神的缘故而丢弃的东西，很多时候神会再加添给我们比如说有的时候呢你知道这个作为基督徒的这个儿女，然后你跟你的父母特别是父母不信的那些，在很多关乎于真理的这个观点上呢，双方是不能达成共识，有时候不能妥协的但是如果父母和儿女都不信主呢，就是那儿女呢很多时候是愿意跟父母说，为了哄他开心，在干的事情上面都说，哎呀你怎么说都行，哎呀你开心就好好像显得后者之间的这个关系更加其乐融融，但是最终很有可能真正的这个关系是那些信主的真正在神里面的，虽然在很多观点上跟父母不能妥协，但是他们之间的家庭关系可能比那些什么都顺着父母的人的家庭关系更加紧密，或者说你为着神的缘故不跟老板和同事聚餐在周日的这个时候，但是呢你最后事业的这个发展可能比靠属事努力的人更加顺利，这些情况都是有的，但是更关键的是在整个过程当中你很清楚的知道神在你生命当中是所有选择的第一位，最终你是还要得到今生所看不到的这个天上的奖赏，而这个是地上的一切都比不了的。我们环顾周围，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其实就是一个以扫的世界，我们周遭是充斥着所有的就像红色一样的那种直接的视觉上面感官上面直给的这个刺激，我们被鼓励一旦有任何的这个欲望你就要让它立刻得到满足，我们时常也会面临着一碗可以立刻解决我们生活某种困境的神奇的红汤，然后来换取我们属神儿女的这个身份和属天福分的这个诱惑但是在旧约圣经最后的一卷经文马拉基书里面呢神借着先知和他的百姓这个以色列人有这么一段对话耶和华说 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狗。而对于这个以扫和以东的这个后代，还有一段更长的表达神对他们的这个态度的这个经文，在这个俄巴底亚书。俄巴底亚书是圣经里面的一本小先知书，只有一章啊，在这章经文里面提到了相当多关于以东这个民族他的这个他的繁荣。以东这个民族在历史上，他的境内是有两条从红海出发的这个古代贸易国际贸易路线啊，一条是向北沿着这个叫 Kings Highway 一直到大马士革的一条贸易路线，另外一条是向西的，沿着亚伯拉到地中海和埃及。以东他借着这个贸易枢纽的这个地位，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而且以智慧闻名，而且有许多的盟友。在俄巴底亚书的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第六节的时候提到了我标红的这几个字，隐藏的宝物，结盟的，然后智慧聪明，勇士等等的，这些都是以东人有，而且因此而闻名的。在前面还有标红的这个几个，我看到说住在山穴当中，居住在高处，在星宿之间搭窝。这几节呢是指以东的那个地方的山区呢，就是希尔山那个地方，它有许多很陡峭的这个山壁、山洞和裂口，可以就是供藏匿。以东的这个首都希拉就是建在这个悬崖峭壁之间，所以它的这个地势呢，让以东这个地方非常的易守难攻。然后再加上他们又富足，加上他们的盟友众多，加上他们甚至在聪明上面也不缺乏。在这个现代考古上面，在以东那个时期发掘出了相当多的这个文，也就是艺术作品。在以东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的这个艺术的成就也是相当高的一个成就。而这个民族它的兴盛兴旺是全方面的，它不只是富，军事上的强盛，外交上的强盛，艺术上的所有这些强盛，而所有这一切呢，就像第三节里面说的一样，使得他们变得狂傲自欺，然后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但是呢，就是，骄傲就是在败坏以先，这个是箴言里面所提到一句话。一个民族一个人一旦开始骄傲，败坏紧接着就要来。当人以为自己是最稳妥、最富足、最聪明，这个时候往往就是这个败坏的这个开始。以扫呢，就是属肉体的人，他的后代以东人就是肉体生命的典型，目中没有神，自以为可以高飞，但是神必然拉你下来。就像第四节里面说的，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必从那里拉你下来。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你如大鹰高飞这句话呢，就是也是有来处。就是我之前提到说，在以东那个地方，当时的艺术水平也达到了很高的这个程度。在网上搜以东那个地方的考古遗迹的时候，有这么一个鹰的这个雕塑啊，雕的非常的精美。在你想想，这个是公元前不知道多少年的这个事儿，他那个时候雕出来的这个鹰身上的每一根羽毛，你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你虽如大鹰高飞，可能当时他们也会，以东人，因为他们住在峭壁嘛，可能他们也崇拜像鹰这样的这个生物生命，他们自己可能也自诩为鹰。但是神说，我必从那里拉你下来，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就是到后面呢，俄巴底亚书整本这个书呢，其实是就是在讲神对于以东的审判啊。我们再稍微往后翻一下的话呢，其实刚才我发现我标红的这些地方呢，一方面就是他们所夸口的，一方面你们也看到，这些就是他们所依靠的东西都是肉眼所能见的东西啊。这些神要从他们身上夺去的，就是他们所一直依靠的，他们所依靠自己的地势、财宝、智慧，还有这个盟友。神到最后的时候怎么样去审判以东呢？你如果是看重财宝，然后把财宝隐匿在自以为最安全的这个隐秘处呢， 将来就会被敌人全部搜出来掳走，一无所剩啊。然后如果你是第七节这个地方啊，与你结盟的，如果你靠你的盟友都送你上路直到交界，与你和好的就欺骗你啊，就是你的这个，你靠你的盟友，靠你的这个易守难攻的这个堡垒，但你的盟友最后可能用诱骗的这个手段把他们骗出来，然后把直到他们赶出家园，驱逐到边界。然后以东人狂傲自欺，自以为聪明，然后但是耶和华说，我从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这个聪明人到最后的时候就是一个聪明反被聪明误，心里毫无聪明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到了第十节的时候开始呢，这个预言就开始讲为什么要给以东这样的审判呢就是因为你向你的弟兄雅各行强暴，就是第十一到第十三节所说的以东人目中无神，然后也不尊重神的百姓当他们的这个兄弟雅各这个民族在遭殃的时候呢，他们不仅不去帮忙，然后在第十节你可以说，向你的弟兄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当外人掳掠雅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们的城门，为耶路撒冷念旧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向与他们同谋。然后，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睁眼，你不当睁眼看着；犹大被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我民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睁眼看他们受苦；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你不当站在岔路口捡出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这个神就是用了一共有八个不当，谴责以东人在耶路撒冷遭灾的时候，但是不施以援手，反而施行强暴、袖手旁观、幸灾乐祸。而最后甚至演变成了趁火打劫，还有赶尽杀绝。而以东人对于雅各的后代所做的这个事情，将来也会是世界对耶稣的信徒所做的这个事情我们真正信主的这个人在末世的时候所接受的这个迫害就是这样的，大概就是神审判这样子的。这个就变成，这是属肉体的生命对属灵生命的逼迫，从这个时候你能看出来的这个症状一直到末世的时候会愈演愈烈但是呢，以东的这个强盛并不是，以东的强盛并不是一直都有的在犹大被掳巴比伦之后呢，以东人和这个以东的人和就是当时跟他们一起的这个叫纳巴泰人，他们后来他们是被放逐出了以东地的一直迁到了这个犹大南部，然后在那个地方建立了这个一个叫以土买的一个国家然后纳巴泰人在主前五世纪的时候取代了以东人，成为以东地和那个地方我说的那个交通要地的这个主人。然后以东呢，他向雅各他的弟兄施行强暴，但是最后是失去了神赐给他们祖先的这个家园，然后而且永远断绝不能复国。他未来最后唯一的希望呢，就是跟他们的这个兄弟犹大合并犹太人在两约期间的这个马加比时代是多次的打败过这个以土买人，然后让他们完全的臣服，最后甚至让他们行割礼并遵守摩西的律法。然后在这之后呢，以土买人是渐渐迁徙到了耶路撒冷南部和西南部的这个城镇和村庄。到了公元66年犹太战争期间犹地亚爆发内战的这个时候呢以土买人所迁入的那些个耶路撒冷南部的城镇和村庄几乎完全的被摧毁。然后在这个马可福音的时候还提到说，耶稣基督当时传教吸引了来自以土买、犹太、耶路撒冷各个地区的人，那时候还有来自以土买的这个人但是到了公元70年的时候提乌斯进行的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围城战争里面当时记载说有20000名以土买人曾经帮助这个奋锐党共同这个抗战，但是在犹太战争结束以后，以土买人就再也不见于史料了。就是在主后70年 亡于罗马，以东的这个后代从那以后就完全消失了。所以圣经为什么要连三次强调以扫就是以东呢？就是要让以色列人清楚看到，以东他虽然意识强盛又富足，又有许多盟友，又不缺乏智慧的人，文化经济军事外交实力都非常的强盛，但以东凭眼目这个所以凭眼目追求世界的这个民族，以色列人应该跟这样的民族分别为生，也就是他们所追求的东西，不管是财宝也好，安全也好，智慧也好，不要让这些东西成为神选民以色列人所追求的这个东西。所以以扫以东的这个红呢，也它应该也像是一盏红灯一样，它应该成为我们自己这个生命的一个警示。每当我们读到这个地方经文，想到以扫就是以东，以扫就是以东的时候，我们应该能警醒的看到以东的这个后代他到底做了哪些的事情，哪些的选择。我们会很惊讶的发现，那些事情跟我们肉体的情欲和我们自己属世的智慧当中所做出的选择高度的契合，但是那个是非常 alarming 的，那个事情是不神不喜悦，神要审判，最终的确审判了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问题，以扫和以东这个名字这个之间的关系，以及神为什么要反复的提醒以扫就是以东。然后呢，今天我们要讲到的第二点，其实跟第一点的这个要讲的内容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就是以扫为什么要带全家搬到西尔。今天这个讲的这个内容就不会按经文的这个顺序去讲，因为今天经文全是基本上都是名字，没有什么前后逻辑的顺序，所以就是主要按主题去讲。以扫为什么带全家要搬到西尔山这个地方呢？我们之前其实已经大概提到了一些，他的这个婚姻是其中的一大原因。在这个以扫的这个家谱里面呢，把这个他妻子的两个名字都列出来了，亚大巴什摩和这个阿赫利巴玛和尤迪，是他的两个，是前两个赫人的妻子。然后第三个妻子呢是这个以实玛利的这个后代，这个巴什摩或者是马哈拉。他迁往这个西尔地的很大一个原因跟他的第二个妻子阿赫利巴玛有很大的关系。阿赫利巴玛她是祭便的孙女，是亚拿的女儿，她的这个兄弟是底顺，这个都是今天经文里面所记载的内容。在三十六章第二部分当中记载了西尔地一共的七个族长。我们看一下这个西尔地的这个西尔，他的就是当地土著西尔地，可能就是以他的名字而来，然后他和他的这个后代的这么一个族谱。然后阿赫利巴玛还有廷娜这两个名字标红，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嫁入了这个以扫家的。阿赫利巴玛是这个以扫的这个妻子，然后这个廷娜呢是以扫的孩子的这个妻子。在记载当中提到的这个阿赫利巴玛这个家族后代里面有多少人是族长呢？就是我加了一个这个皇冠这个标志的这个人。底顺、亚拿、阿赫利巴玛、祭便、以查、底山、硕巴还有罗滩，这几个人全部都是族长。可见阿赫利巴玛在当地他一家是非常非常有势力的大家族，而这样壮大的一个家族呢，他是招了以扫做女婿，然后阿赫利巴玛 后面他强盛的这个家庭的势力和家业，应该是以扫离开神的应许之地迦南去往阿赫利巴玛他们家族所聚居的希尔山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时呢，我们之前一直提到过说以扫和雅各他们的家其实不是穷困家族，他们的家产是很丰富的，神在这个财务上面是给了他们很多的祝福的。而且以撒家的家业也是不少的。但是呢，他们在迦南地一直是寄居者，因为他们是从爷爷辈，也就是亚伯拉罕那一代，才从很遥远的加勒底的乌尔到这个地方，这个是创世纪十一章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们财产是有不少，但是他们没有什么势力。到亚伯拉罕死后，连埋他的那个墓地都是花钱买来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件我们能看出来他们一家特别没势力的地方呢，就是雅各和以扫的父亲以撒是个老实人。我们之前讲到说圣经里面对于以撒的这个记载呢很少，他是个老实人，他的确没 闯出过什么大祸，也没做出过什么太多的事情。但是提到了其中关于以撒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人他特别擅长挖井，在这个好，这段经文我没有粘进来，我给大家这个读一下，就是在创世纪的第26章15到22节啊，也不用读，就跟大家讲一下这些讲的是什么内容。在创世纪26章15到22节呢，就提到了以撒在这个地方挖一个井，那个地方挖一个井，他挖了很多的井，但是他们挖的这个井总是被人抢，这也是15到22章反复提到的这个内容。挖井这个事情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啊，这个是要探水源，还要能挖出水来，这其实是一个技术活。以撒这个人擅长挖井，但是挖出来的井挖一个就被人抢了。他们家在当地是处在一种外来人被欺凌的状态的，如果不是神一直的保护他们，他们这家人很有可能有很多的机会都会被人赶尽杀绝。所以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以撒，然后一直到雅各，他们都是处在这种四处漂泊的这个寄居的状态。那很有意思的是呢，新约也会提到我们在世界上也是像寄居的人一样啊，在彼得前书里面说到过，说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的人主为父，你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然后彼得前书2章还有这么一段经文，说彼得劝勉基督徒说，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新约里面有很多地方都提到我们是在世寄居的，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在世寄居的这个状态是神对他的选民的一个提醒，就是时刻的要让他们知道，要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依靠到底在哪里呢，圣经里面说你的财宝在哪里的 眼目就在哪里，你如果财宝在地上，你的眼目就在地上，你如果依靠的东西在地上，你的眼目就在地上。但是以扫就不一样啊，以扫他是不喜欢寄居者这个身份的呀，因为寄居者这个身份不仅代表着你居无定所，而且还是要像他的父亲以撒那样被人赶来赶去的，挖出井还要被人来抢，被当地的人欺负，而且你极大的可能是失去了，即使你可以跟当地人和平共处，你极大的可能是会失去很多作为本地人应该有的这种权利的。所以他是真的想要摆脱这个寄居者的身份。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雅各和他的后代，神宁去给他们迦南地，他们真的是完全凭信心领受，因为雅各的后代真正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已经是雅各之后好几百年才发生这个事情。而以扫的这个后代越来越兴盛，在西尔这个地把真根扎得越来越深的时候，以色列人还在埃及做奴隶，这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这个寄居了，这都是被人奴役了。但是神奇妙的这个恩典，就是他通过一个民族的软弱来显明，以色列在后来的确得了应许之地。以色列这个国家从在1948年从强敌环绕当中，在现在那个地方建国，至今都存在。可是以东已经在主后70年被灭尽了。所以在以扫这种更贪恋世俗的眼里面，寄居它不是一个安稳的生活状态，所以他娶了阿赫利巴马。阿赫利巴马是西尔一个非常有权势的大家族，他一下子就把自己跟这么大的一个势力给联系了一下。而他之前的这个娶妻在很多时候也都是很实用，出于很实用的目的。我们讲到以撒和利百加因为以扫所娶的两个赫人的妻子发愁，后来他为了讨父母的喜欢，专门又去娶了以实玛利的女儿巴实摩，因为这个是本族人，娶这个妻子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讨自己的父母的喜欢。同时呢，也建立了以扫跟自己本族势力之间的纽带，因为又有了一个血缘关系。巴什莫现在以实玛利的女儿也是自己的妻子，而他另外一个妻子呢，亚大，这个人其实他也是有一些实用的意义的，因为他是迦南本地人，提到他的时候他是迦南本地人，所以在迦南聚居的时候娶了这个人赫人的这个亚大，就相当于是有了本地户口一样，这样他跟自己迦南当地的势力也可以建立起来一些联系。阿赫利巴马的这个例子上也很类似，但是阿赫利巴马是西尔地的这个大家闺秀，也是非常有势力的这个家族，很有可能比这个 这个亚大家的势力要大很多了，所以他的这个安全感和踏实感在那个地方可能得到更多的满足。而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这个踏实感安全感，他来源于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联姻了自己身边的几个大家族，他自己本族的这个家族，迦南本地的这个本地土著，还有希尔的这个本地土著，然后最后搬到希尔这件事情应该就是出于他自己对于利益考量之后做出的最好的选择。希尔那个地方的势力最大，你刚才也看到希尔那个地方出了七个多的这个族长，他那个家族这些所有的势力都通过阿赫里巴马跟他的这个家族联系在了一起。而且除了以外，我们还讲到希尔山本地非常的富裕，他处在重要的这个经商干道上，而且地势易守难攻，在希尔山这个地方以东的这个历史上，在那个地方好像没有外族入侵把这个地方给打下来的这个记录，这些都是他这个安全感的这个来源，但是呢，以扫的这个所作所为，神不仅不喜悦，而且还是厌恶的。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马拉基书里面说，这个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这个野狗。虽然神早早的就跟以扫的这个爷爷和父亲几次的提到过迦南地是他们的产业，这个事情是跟以撒说的很清楚的。那以扫和雅各都是以撒的这个就是直接的儿子，而且以扫还是头生的那一个，但是他在迦南看不到希望，他在迦南也看不到这个像希尔一样所能给他提供的这个富足，还有这个安全，这种人际的这个纽带。我们提到他就是要自己能看到的那个东西。神说迦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但是他看不到啊，他在迦南地只能看见强悍的这个迦南原住民啊。这个神的这个应许虽然美好，但是太遥远了，在他看来可能不能实现。这个反应 exactly 就跟他当年在饥饿的时候看到红豆汤的时候一模一样，他能看到的就是那碗红豆汤，那个红豆汤就能解决他当前的问题。他当前这个问题非常真实，就是他很饿，他要失去的那个东西，他的那个代价是虚无缥缈，不一定的，在他看来不一定那个东西能实现的。所以他很明智的把自己的家人财产都搬到了他岳父的这个地盘上，而且通过婚姻要缔造强大的盟友关系。在历史上以东一段时间上外交非常的成功，有很强大的这个盟友，就像跟在这个俄巴底亚书里面所说的这个一样。而且阿赫利巴马他本人应该也是一个非常强悍的女性，阿赫利巴马这个名字在41节后面以东地的族长里面的名字也出现了，是一个女族长，然后这说明她的确是以扫的一个重要的依靠，她本人也是一个非常强悍的女性。从世界的这个眼光来看，以扫的人生显然是非常成功的。圣经记载了以扫的后代后来除灭了希尔地的原住民，建立了这个以东国，然后创世纪的36章后面记载了以色列人在没有王统治理之前呢，以东地就已经经历了8个不同的王。那我们翻回去看一下记载那个8个不同的这个王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以东的这个诸王，比尔的儿子比拉在以东做王，他的京城叫这个名字。后来比拉死了之后呢，是一个叫做波斯拉人谢拉的儿子约巴接续他做王。在约巴死了之后呢，是一个叫做提曼地的人户山接续他做王。户山死了之后，是比达的儿子哈达接续他做王。这个地方你一直往下读下去，你会发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这8个王里面没有一个人是儿子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每一代都不一样，甚至有的时候连京城都变了，连京城都不一样。可见在当时的那个地方的以东呢，经常是谁更强，谁能抢夺到这个王位，谁就去做王。这个跟创世纪27章以扫在发现自己的名分被抢了之后，他不是去求雅各说，不是，他去求这个以撒说，这个你有没有别的祝福再给我呀？这个时候以撒所说的话其实都不是祝福，但是他当时所说的这样的一句话，在创世纪的27章40节， 以下说你将来必依靠刀剑度日啊，又必侍奉你的兄弟，你将来要必依靠刀剑度日啊。啊，以东的后代确确实实是靠刀剑度日啊。再到后面他历任的确有王管辖这个国家，这国家的确很强盛，但是他们这个国家里面肯定是长时间的征战，谁强谁能把那个人给斗下去，然后谁就能够争夺到王位啊，没有就是和平的这个权力递阶，从父亲递到儿子这样递阶的这样的过程。所以神在二七章所说的这个你必靠刀剑度日的这个预言，果然是完全应验的。而且在这章的十二节呢，三十六章的十二节还提到另外一个人啊，廷纳啊，特别提到了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廷纳他这儿说是以扫的儿子这个以利法的一个妾啊，廷纳也是这个希尔地的这个就是以扫岳父家的这个人。我们在看整个的这张家族族谱的时候，有两个标红的名字，一个就是廷纳，一个就是阿赫利巴马。廷纳就是就是以扫的这个儿子这个以利法的这个妾。为什么要专门提他一下呢？而且他还一共还被提到了两次。这个在后面的家谱里面呢，22章22节的时候这个地方特别提到了一下这个罗坦的妹子是廷纳，然后到了第40节的时候又提了一下，就是说廷纳这个人他还是一个族长他跟阿赫利巴马一样也是一个女强人。为什么要特别提一下这个人呢？廷纳这个人他后来生了一个人叫做亚玛利，亚玛利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好战的意思所以亚玛利人后来他是自立为国，然后成了一个非常败坏的一个民族，在后来成了这个民族成了以色列的这个仇敌，而且也是神非常憎恶的一个民族。在出埃及记17章里面记载到17章8到16节的时候，记载到以色列人向应许之地前进的这个时候，提到他们当走到利非定这个地方的时候，亚玛利人就来跟以色列人征战，这个亚玛利人就是这个廷纳的后代，亚玛利的后代啊。利非定这个地方呢，它附近的这个费兰汉西是整个西奈半岛最好的这个绿洲，所以亚玛利人这个时候肯定就是想把以色列人要驱逐出这一带然后生命记25章里面还记载了他们就是怎么去打以色列人，他们是很有战术技巧的，他们好战不是说只是莽，他们是很有战术技巧的，他们就趁着以色列人就是他疲乏的时候，他跟在以色列的队伍后面，他就专门袭击队伍后面那些软弱的那些老弱病残的那些人。然后神让以色列人停留在这个利非定这个地方，就是要在这个地方等待亚玛利人来征战。当时以色列人还没有完全的这个就是接受这个神的这个管教的时候，神是不让他们遭遇征战，就是因为在出埃及里面特别的提到过，说是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刚从埃及出来刚开始的时候是对他们有一段比较温柔的事情，但是现在呢，以色列人在利非定学习的这个信心的功课之后，就有条件开始学习征战了，成为真正的耶和华的这个军队。你知道耶和华给追随他的这个人最后他是要人去征战的但是他前面会有一段给他慢慢带领的这个时间，但是到了第17章的这个时候就是征战要开始的时候了。然后在这整个战争当中最经典的这个场面就是摩西在山顶上举手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得胜，然后手垂下来的时候亚玛利人就得胜。举手呢就是摩西祷告的这个形式，是神是借着摩西在山顶上的举手的祷告让以色列人可以看到这场征战不是地上的征战，是属灵的这个征战。而后来是亚伦和这个霍尔扶着这个摩西的这个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然后摩西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然后最后把亚玛利人就是给杀了，然后约书亚最后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紧接着在第14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全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然后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做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我惊奇的意思，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亚玛利这个 这个国家呢，在民数记里面曾提到过这个国家，说这个亚玛力人是诸国之首，是整个进迦南地上的路上最强悍的一个国家。之前讲到说以扫这个后代必靠刀剑度日啊，这个亚玛力可能是把这个刀剑度日这个理念发挥到极致的这么一个民族。他们不敬畏神，然后在列国当中属于带头攻击神的这个百姓，抵挡神的这个旨意的，然后他基本上在当时成为了一切抵挡神和神百姓的势力的这个代表。所以神宣告说要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力人征战，神允许亚玛力人后来是屡次跟以色列人征战，这个地方不是唯一的一次，在民数记、士师记、这个在撒加利亚书这些地方都有记载着神跟亚玛，不是神的这个子民以色列人跟亚玛力人之间数次的这个征战。每次你都可以看到呢，每次的征战都其实都是神在管教他以色列人，管教他百姓，亚玛力人基本上可以说是神的工具。最后神是命令扫罗王除灭亚玛力人，这就是在撒加利亚书撒母耳记上记载的这个内容。但是扫罗当时没有彻底的执行啊，但是在即使是这样，在亚玛力人最终是在西西家的时代也是被彻底的消灭了啊。这样的一支民族凭刀剑度日的这个民族，在最后在神的面前与神的这个子民征战，最后是必然灭亡的这个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内容差不多了，问了大家两个问题呢。其实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连续三次强调以扫叫以东啊，为什么要三次强调以扫叫以东。然后另外一个问题讲为什么以扫要举家迁到西尔提，其实是因为同一个原因。他一方面是从神的这个角度来看，神想让我们知道不要基督徒的生命不应当是着眼于在这个世界上面的啊，你在世界上面所有的这个依靠将来必然会成为你的这个网络啊，必然不是你最终的这个依靠是天上的。然后第二个是从以扫的这个角度去讲，其实是讲同一个事情，就是以扫和他的这个后代所做出的各样的选择，包括搬去西尔山，是完美的在体现以扫一个以世界的这个眼目去做世界上的每一个选择和决定的这样的一个民族。他后面的结果是怎么样呢？在短暂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有强盛兴旺的时候，但是最终在神的旨意当中是完全的灭尽的。他们所倚靠的那些东西呢，财宝、军事、外交、智慧，没有一个是靠得上，到最后在神面前是没有一个可以站立得住的这今天就是我们要一起学习和分享内容。大家有没有什么这个问题或者其他的补充吗？